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但愿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聚集，我们能够心存这样的一个喜乐和感恩，因为上帝凭着他极大的恩惠召聚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敬拜他，这是独有上帝才能够赐下的一个福分。那我们依旧还有我们的老我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罪性，有时候确实不容易看到这样一个所谓很浩大，可是却是又很简洁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真理。那每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勉励说，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眼睛更加的打开，以致说我们也像那瞎眼的当主耶稣基督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想看见。那看见什么呢？看见那更大的荣耀。可是也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知道说我其实看见的还不是那么多。那我们能够其实聚集在一起，我们能够一起开口来敬拜，这本身是一个很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起鸡皮疙瘩的一个恩惠。那有一年去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那时候正值就是 COVID， 然后很多意见不同的分歧，就算我们去到研讨会的时候也分了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不同的区。那时候很奇特的一个感受就是，不管我们是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族，最后我们要扬声歌唱的，最后把我们带在一起的还是主的名，为了称颂主耶稣基督本身。似乎在那个时候，不管你是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有打疫苗没打疫苗，这一切已经放下，所有的焦点转向主耶稣基督他本身。那时候这个感受非常的奇特，因为就觉得说，哇，好像很容易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分歧。那也确实，因为我们还带着我们的老我，老我带着罪，罪本身有一个本质就是要分离，就是要分开，就是要隔阂。也是说，我们要和睦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要去做一件事情使得我们彼此和睦，乃是说求主让我们心里的整个生命是一个翻转，以致说和睦是由生命而活出来，而不是去做一件任务。而这生命唯独是在主里，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赐下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特天堂的一体。那想今天透过诗篇第133篇，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并且看到诗人如何去形容这和睦共处的生命是多么的美好。可是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乃是它是让我们看见说上帝他本质，他的生命本质是如何的美善，以致说他已经给予我们这样美好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能够活出和睦。可是我们是要征战，因为这和睦是要跟这所谓的罪性、跟老我、跟这样有一种很容易就分歧去计较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我们要去对抗。诗篇133篇，诗人让我们探索和睦同居的重大意义和使命。可是我们一听到意义、使命，那就是去做。或许我们今天去想说，和睦同居是去活，是由生命自然而发生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知道说，好果树必结好果子，这样的一种转折，而不是一个坏果树。然后偶尔我们会看到，这个果子还不错，可是其余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说本质上已经出现问题。 所以反而和睦，虽然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使命，可是它这个使命，如果我们没有那样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这使命很难能够活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和睦同居呢？不单因为它是有美善的意义，也是因为它是神所命定他子民所当行出来的这样一个使命。而这使命的根基在于有主耶稣基督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不就是没有办法，就像一个基本上再次回到感谢主，他赐的真理，我们不用每次去想什么特别的例子，只要去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可以了。所以苹果树一定会是生出苹果来。我长出苹果，不是生出苹果，对不起，长出苹果的葡萄树必结葡萄，或者是最近有听到另外一个发音的葡萄，所以让我们来思想说，我们来到诗篇133篇，当我们看到哇，这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直念，一直想，甚至唱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哇，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要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因为主你本身就是那和平之子，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眼睛开，以致说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一种和睦，以及他与我们的同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我们能够展现出来的时候，人确实是可以问说：你跟我都是人，为什么你的生命，为什么你的作为是这样子？我们都是人啊，可是为何你有不同？我们就可以说：因为有主在我们心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人，乃是基督。所以，不单和睦同居是有美善的意义。不单是我们神命定所要活出来的这样一个使命，它更是展现了我们神他本身的一个生命的本质。那我们先来念诗篇第133篇，那因为很短哈，所以呢，我们做一些改变。所以第一次念的时候，我们就请弟兄，然后弟兄就可以念说：“弟兄和睦同居。”那第二次的时候会请姐妹。那姐妹就把弟兄改成姐妹，所以就看那姐妹和睦同居。然后第三次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将会一起来念弟兄姐妹。好，所以来，我们弟兄先起，看那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他贵重的交代的永生的河流到水里，又得到他的一切。你又好比那杯水在江面上下来，溪流下来，你因为患难，你不要好吧？
好。
姐妹弟兄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杯水在江面上流到他溪里，又流到他的溪里，就好比那人的担子掉在，因为。有烟的话，空气里的就是那种很看弟兄姐妹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他为自己所交代的流到你这个饭，这个好比你这个饭丢了别人家，因为你饭上有烟的话，空气里的就是有毒的。
亲爱的父上帝，你见有诗人这么写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您是爱我们的上帝，借由您借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赦免了我们的罪恶，使得我们的心能够得着洁净，没有虚晃。我们能够来赞美您，能够来歌颂您的名。”祈求您的灵为我们做引导，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您律法的奇妙，看见您生命的美善，领受了您的真理，而能够存心守住神你的话语，能够用心活出，不单单是您的命令的教导， 而是在这背后那生命的本质。如此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那么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想问大家，对于今年巴黎奥运会，你第一个想到的印象是什么？开幕式 ，OK。还有呢？还有吗？不是，不单单是还有呢，是还有吗？我想到的是紫色的田径跑道啊，可能是跟我就是跟田径有关系，或者是设计这方面，所以对我来说，紫色的那个田径跑道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开幕式啊，那开幕式呢，当然现在就先不谈了，因为开幕式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哈。但开幕式是其中一个，那有我想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可是也有正面的。那还有呢？来到奥运的时候，
什么
塞纳河？哦 ，OK OK， 就是选手从塞纳河下来的时候 ，OK。好，再来一个，还有吗？听不清楚，兴奋剂。OK。好，所以我们奥运其实才刚在巴黎结束哈。那其实奥运本身呢，它是尝试标榜一个世界和谐的这样一个盛大运动会。那在奥运的历史，我想我们去探索的话，大多数时候就算世界很混乱，来到奥运的就是那三个星期的时候，似乎可以缓冲一下。似乎可以，除了有几个奥运会确实是带着许多的伤痛以及恐怖事件。那其实对这次的奥运呢，确实是有赞赏的，也有非常强烈的抨击。那甚至奥运委员都会，主办人都会之后在开幕式之后有出来向世界做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道歉吧。Yeah, 可是他是有道歉，可是似乎也没有道歉到。那重点不是那里，乃是我们看见说，就算是人尝试聚在一起，而且是环球的一件事情，带着一个所谓我们要和谐，我们要一起来彼此扶持的这样一个精神跟态度的时候，到走到某个地步还是不行，还是会欠缺那最后一个生命的一个力量。那所以场外我们也看见说有许多的不和谐，那不管是对成绩的不满或者是怀疑，甚至是奥运之后有没有得奖牌这件事情还是一个争论，对某一个体操选手来说。那当然开幕礼闭幕礼都有不同的抨击，那运动员之间其实有些也有在放话，那网民也有唯恐天下不乱，就加入了这样的一种僵局。我就觉得哇，奥运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就是也有一种自我保护吧。我一直回到那个紫色的跑道，因为觉得说哇，那个实在是太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奥运它整巴黎本身就是整个设计，其实它是非常的用心，甚至选手拿到那一卷画，我觉得是非常的奇特。所以在整个人所能够做出来尝试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环球的一个工作当中，还是会掺杂着许多的不和睦以及和睦。甚至同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或者是有不同的报道说奥运村怎么样了，然后选手又怎么样了，结果被搬进酒店了，这等等等等的。所以或许有些人可以用诗篇133篇来说，哇，运动员和睦同赛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确实是奥运的一个思维。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见说啊，这似乎可以让我们心里觉得，那和睦同居是不是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是完全达不到的一个现实呢？这样一个竞技场内的和谐以及不和谐，让我们再次看到靠着人类自己的抱负和努力，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全然的和睦同居。所谓的全然，不单单只是那样短暂的三个星期， 这个和睦同居乃是一个长久性，所以不单单只是说我们每四年来三个星期来和睦一下，然后之后我们再说，乃是说我们能够和睦以及同居，这个是诗篇诗人在诗篇133篇里面所要告诉，也就是说这两个因素其实要同时在一起，这才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和睦同居，我们基督徒来问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高的一个理想？是圣经当然他说的话，可是是要我们活出来，简直是要命。可是我们中人讲话就也就这么有趣嘛，就是要命。可是真的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所谓的和睦同居。那我们甚至要问说，如果奥运会或者是联合国安理会，甚至是我们就是可以开玩笑说，哦，环球小姐，她就会说 World Peace， 对，这似乎不需要神来告诉我们吧？好像人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个说，那我们就和平共处。那这个美善，我们所这里所说的美善，跟所谓无神所讲出来的这样一个和睦同居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诗篇133篇为一篇上行之诗，所以它的背景是让以色列去耶路撒冷庆祝节期的时候，他们会歌颂的这样一首诗歌。那其实如果我们想说我们每个礼拜天主日的话，这也可以是我们的一个所谓平行诗歌，因为我们不用上行，我们就平行进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想说，哇，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和睦并且是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一个我们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五六，甚至是小家庭聚会的时候，这都是他已经活现，并且是神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美善。那这样的一种热闹，以色列人他们确实会从东西南北赶至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大团圆，并且来纪念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所做的那样一个奇大伟大作为。我觉得有趣的是，诗人这里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说弟兄和睦同居，或者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他一开始是说看。看，所以在这里其实要让我们第一个知道的是，这样的一个美善是能够活现，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理想，并且我们尝试去把它就是作为一个工作了结，或者是一个任务去完成。看啊，这看得见的一个美善，是希伯来人他们在说看啊的时候是一个常用的语句，也就是要让听者能够牵住到他们的注意，并且对于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问题的一个回应。所以这里诗人是说，众人啊，你自己在看，好，不单单是我现在在说，我其实现在只是形容给你听，可是你自己本身去发掘，你自己去本身去观察，看啊。我们现在东西南北以色列人全部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来纪念神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伟大作为，这是好还是不好？看哪，你自己有一个答案。甚至说在看哪的时候，已经是说你来注意到说这样一个和睦同居它的美善在哪里，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要如何去体会，并且看见这样一个可以外显的一个可以见证的这样一个智慧。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哲理，乃是已经在人的历史当中、生命当中是能够实践出来的。所以和睦同居不单单只是一个美善的理想，是一个可以达到的一个境界。看了，所以我们是先看到了，我们今天早上聚集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还是就是说礼拜天嘛，反正我们就一起来，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大家在一起哈哈哈，然后 就散会，然后下礼拜再见，就这样吗？还是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确实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刻，居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时间，神愿意召集我们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会不相关的。这是一件美善的事情，这是让我们看见神他自己有他已经很奇妙的带领，以致说我们不是说哦，我们只是聚集而已，我们已经看到神在背后有这样一个推手召聚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有一个神来带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开始彼此对待的这样一个态度将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和睦同居，我们已经在这几个钟头当中我们开始体现，而我们现在知道有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未来的时候，在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和睦以及同居它将会让我们发现说它将会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就会说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本身有人问说，那到底哪里是你的家？北卡是我的家，哦哈尔是我的家，台湾也是我的家，新加坡是我的家，马来西亚是我的家。那有些人有朋友会问说，那你是如何去处理？我说就这样，我已经是跟就是悲哀是共处的，每一天都活在一种悲哀当中。所谓的悲哀就是我知道我远离我的家人，可是我又贴近我的家人，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我想大家现在住在异地的都会有这种感觉。那我常常就是如果我出远门的时候，我在出发的最后一天将会收到两种不同的 text， Oh, hope to see you again， 然后另外 Oh yes, you're coming back， 然后就哎呀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有我想我们生活在异地的时候，我们有分离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可以体会说这个不单单是和睦，因为我跟我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的家人是和睦的，可是缺了这个同居。然后有时候见面的时候就是那三四个钟头的相聚，然后就说哦拜拜，因为时间有限。诗人要让我们看见说看哪了以后，是不单单是和睦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那个同居能够在一起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说哦，我们华人常常有这样一个所谓一家人的一个概念嘛，这个概念也非常的强调，那全家安居在一个屋檐下，不管是有没有血缘关系，这合一这是很美好。那感谢主，在最充斥的这样世界的时候，我们人依旧能够在某些时刻搭上了神的全然真理，虽然说不完全，可是试想想，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一种思维，就是说能够彼此能够在一个屋檐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或者是整个人类历史将会是如何悲惨。那当然我们就讲说哦，关系好这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多少时候出去吃饭是为了要庆祝一个事情，然后坐下来没吃多久就开始吵架，所以是快乐的出去带着一个快乐的一个用意，可是就是黑着脸回到家，然后或许接下来几天又不讲话。我们发现啊，这个和睦以及同居我们常就是确实是很珍惜，可是又好像不是很容易常常去保存它。那到底这个和睦同居，我们华人有这种思想，联合国安理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奥运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我们这里说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又有什么差别呢？不都好吗？那跟我们的神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圣经呢？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圣灵所启示的话呢？人都会说这种话了，那我们有什么好去说这个才是基督 教的一个精髓。我们基督徒，我们看诗篇133篇的时候，弟兄和睦同居，也就是所有的家庭，对，以色列的家庭和睦同居的时候，是因为神的子民将直接反映了和睦同居的三位一体真神。而这里所说的美，所说的善，不单单只是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乃是说到神他自己本身美善，也就是那美丽，那个是极度好的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说和睦同居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情操而已。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和睦同居的时候，不单单只是要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我们更是知道说，使得人能够眼见那看不见的神，知道说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使得说我们有一位让人知道说我们真有这样一位美善的神，是值得敬拜的神。因为神从高天看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追随着神，诗篇14篇，没有一个人的心是向往的神。所以就算我们活出了和睦，我们说哇，我们现在在一起好和睦，可是我们就停在和睦的话，那和睦本身变成了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并没有指向那赐予我们和睦并且能够活出和睦生命的那一位神。这是基督徒我们本身需要去注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到和睦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一个任务，也不单单只是一个好的一个道德，它更是要说我们要来见证那赐给我们和睦同居生命的这样一位神。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单单只讲到和睦同居，我们甚至说到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阳光，我们的雨水，我们不单单只是要看到说哇，这是万物很美好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些事情，反而主耶稣基督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知道有阳光，我们知道有雨水的时候，是知道说上帝有何等的爱是给众世人的，因为他将阳光以及雨水赐给义人，也赐给歹人，以致让我们突然间，我们看见太阳的时候，我们有接触到雨水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被挑起说有这一位神，并且世界上有义人也有歹人，可是上帝是何等的慈爱，来爱着义人也爱着歹人，不代表着歹人也就因此而得救，可是在神，我们能够看见说歹人在对抗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神竟然还愿意赐下雨水，竟然还愿意赐下阳光，使得歹人依旧能够活着。为什么？因为他的慈爱何等的有忍耐，等待着歹人能够回头，等待着义人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发芽成长。这是当我们看见和睦同居，看见世界各种事情的时候，基督徒我们本身求主怜悯，眼睛我们看了开了，能够知道说我们有如此的一位神，父爱子，子爱父，圣灵听从父的差遣，儿子向父求圣灵，这一切是何等的和睦，并且他们确实本身是一个团契。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说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的时候，我们回到和睦同居，既不和睦也不同居，在那个时候最终极的最大，人类见过最可怕的一个不美善发生了。因为诗人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最终极的一个现实，神他自己本身他是和睦而且是同居，也因此这是美善的事情。而神的子民带着神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和睦并且同居的时候，就算是那20分钟，就算是那20天，我们能够 展现并且见证说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善。我们真的都是一直在小品，一撇接下来永恒里面这样一种和睦以及同居。所以诗篇133篇不单单是邀请以色列人带着一种盼望，更是要提醒他们，现在也提醒我们，我们前往耶路撒冷，我们来到这个殿堂，我们来聚集的时候，和和气气是一回事，可是更打底的是我们一同来纪念耶和华他的作为以及他的本质，甚至我们可以说来纪念耶和华因为他的美善本质所带出来的这样一个美善作为，也就是使得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逐渐的成长，我们能够活出和睦并且同居。也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在进入闹纷争或者闹隔离的时候是一种很使得人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冲击以及影响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着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的话，我们是基督的教会，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说和睦是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要去达到的一个情操，乃是说这是希望说这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我们的本质已经成长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听过一位牧者，他们有去就是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好一段时间之后去探望那里的教会，那时候的见证让我还蛮有一个震撼的，就是他们说大地震之后其实那时候四川还在重建中，可是就发现说很多的机构已经撤离，留下来的反而是基督教的机构。可是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国内已经完全是对基督教有一种比较就是开放的一个态度。那时候这个牧者就问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地的同工有回应，就是说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人要做好事是能够的，人要持久做好事是不能够，有一种另外一个生命的力量才能够使得这个好事是有时间性的来做见证，而不是当下即兴的说好我要去帮你，然后两天之后就说我帮够了，这反而成为一种很奇特的一个见证，因为这已经不是在新闻头条里面说哇有还有一些少数的基督教机构留在四川继续帮助，这已经不在新闻里面，可是却是有同工继续的带着神所赐那样一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这样一种心来服侍一个看起来很长久的一个建郡的一个工程。所以有不同的宗教的机构当时确实是听同工讲是进入了四川，可是能够维持能够因着生命的不单单只是一种为了做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是打甚至是一种美善的一种打卡，这个我做了一件事情，只有一种奇特的生命，而这生命确实是展现在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和睦同居它是可以一种长久性的一个生命，并且能够开始让我们来品尝说这是神的美善。那诗人接下来他要让我们给予更加的一些强烈的一个形容，他是让以色列人能够想说你想想我们的礼仪以及我们的自然界里面依旧着上帝有让我们看见说为这个美善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容， 因为美善自己本身这两个字也是还蛮抽象的。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善？啊，比如说我就可以说，哦，那个紫色的跑道很美。那突然间有一个就形象化，所以诗人接下来他就要形象化，他现在让我们看见说，神这样的一个和睦同居，他是从上到下，并且是分别为圣。那是如何怎么看？那是要怎么样去看呢？因为诗人这边他就说了，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样的一个形容，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在看字的时候，我单单只是念给你听，你在思维里面就可以看到说，那个圣膏油它就是这样慢慢流下。这是一个很形象化的事情，因为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美善呢，它不是所谓的look for the truth in yourself，在你自己心里面去找那真实，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乃是从它有一个方向性，那是从上到下，所以是从上帝这样的一个源头所流出，一直到我们身上。而这流是用了两次的一个动词，那在文体上就代表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词。让我们看见说它是一个完全覆盖，甚至是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性，从一个源头要到另外一个终极点。而诗人他在原文里面，其实他写的方法，在中文里面我们翻译确实就没有带出那样一种强烈的一个感受。可是其实亚伦没有那么早出现在这个原文的写法里面，所以这里呢，其实他的写法是要说，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头上，流到胡须，也就是亚伦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feel，因为原本说好啊，那最贵重的油很好，可是当我们一听到说这是亚伦的胡须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油是不简单的油。而留在这个人本身，他也是不简单，因为这是大祭司亚伦。那这个油，也就是非常的贵重，因为它是从上品的香料，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30章第20到29篇，上帝愿意花这样的一个篇章来去形容说你要去怎么做这个油膏，而且这个油膏不是乱用的。不是说我觉得今天臭我就可以用，乃是只有在大祭司身上的时候，要去为着世世代代的圣油膏，不可倒在别人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与此相似。这膏油是圣的，是分别出来的，是完完全全就只为着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是让我们要深刻的体会到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还蛮轻松的，可是第二节加下来的时候，它是有重量，因为这和睦以及同居，它是分别出来，它是分别为圣，它是要让人看见说这是与众不同的事情。这是在亚伦的身上，是由上到下覆盖了以后，这是特别的油膏，这是为了要。让整个其实是神愿意让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馨香的时候，和睦以及同居，这是美的事情，这是善的事情。能够知道说我们和睦同居不是由我们人手所做的工作做出来的，而是说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是美的事情，这是善的事情。看见说，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神圣的一个生命，能够活出，并且去喜乐这样一个和睦以及同居，这是一个美的事情，这是一个善的事情，所以它的宝贵，犹如这样一个圣膏油，是一个上帝他已经表明要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当上帝说我们要圣洁，正如我们的神是圣洁一样。包括了这个， 是一个很全方位的，然后神现在让我们看见说，你知道什么叫做圣洁吗？当弟兄姐妹们能够和睦以及同居的时候，这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分别为圣吧，是，可是它是分别为圣，犹如圣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来到了这样一个礼节这方面，诗人要让以色列人再次看啊，再次体会到说这是何等的宝贵。那同时间，诗人也借由这样一个以色列里面的一个大自然界，让以色列人能够更再次的体会到说，哦，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善。所以第三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和睦同居这样一个美善的事情，是从大来到小，并且是让人生命能够清爽，而且觉得有这样一个丰盛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对比了黑门山以及锡安山。黑门是大山，锡安山是小山。而黑门它在犹太作者里面说，形容的就是那里的甘露是最甜美的，所以不单单只是哦早上有露水而已，乃是它是最佳的。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乃是就是说上帝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美善的一件事情，是从他这个作为大来到我们身上作为小，这是他的恩福给我，不是我们觉得说可以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黑门山是以色列境内它在最高耸的一个山，常年有白雪覆盖着山顶，而锡安山相对之下，它地势低了很多，是一个很干燥的一个山脉。所以彼此之间的一个差距，也让我们看见说，神他确实是神，我们也就是我们，我们是人。那我们住在北卡的话，我们说，那我们有什么样一个对比呢？那可以可能就是说 Mount Mitchell， 他们6000多海拔6000多。英尺 feet， 那我们还有附近30分钟 Okanichi 好像是800多，所以这样的一个巨大差距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说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那甚至我们可以去看说，哦，原来阿尔卑斯山那个喜马拉雅山，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原来喜马拉雅山它对于那整个所谓的流水了、大自然环境有很剧烈的一个影响，风怎么吹，然后那时候有多少的雪，这一切其实真的是有影响。这个大山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接下来在就是山底下的事情是有它影响，甚至是开始有一个环球的一个影响。所以诗人让我们看说，哦，比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降在它又是一个方向性，它从一个源头来到一个终点，和睦同居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美善的一个生命，它是从一位巨大的美善的神，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可是神愿意赐给这样一个荣耀尊贵的冠冕。小小的锡安山，却可以领受那最上等的甘露，使得说我们在生命里面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清爽，而不是一直活在一种所谓的干燥的山脉生命里面。弟兄们、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和睦同居，犹如甘露，它的舒爽，它的滋润，并且是这样一种大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能够见证神他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质，其实我们的光盐作用也就发生。因为能够使得人际关系上的干涸之地，因为上帝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祝福，使得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一种甘露的甜以及清新的滋润。我觉得奇特的是， 或者说一个感受吧，也不一定是觉得好像一直都是一些意见啊。可是一个体会就是，上帝也愿意让我们去祈求说，这是一个大量的事情，很多，乃是说我们不用小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我们很大的神来撑着。也因此说，我们来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想的不单单只是哦，我就这么爱一点点，当然这也很好。可是，在心里的对神的一个祈求，可以是说，就让人看见说，我人虽小，可是神你之大，也是说，你可以用我甚至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能够有那无柄二鱼的作用。Why not？我们说呀，神啊，我要为你做大事。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大的信心吗？那神确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大事吧？我们给他很多的麻烦，但是我们也给他很多的见证。这是上帝很愿意赐予我们这样很奇特生命的一种丰盛性吧，可以这么说。但这里它不单单只是甘甜，它是大量性。那我们有没有祈求说，哇，主啊，你就？我当我们可能说我们不习惯说倾倒，我们觉得哦，这好像是比较是基督教，可能比较灵恩派的一种用词倾倒。可是我说，可是这是真实的啊，我们不需要去分说这是灵恩派讲的，这是福音派不讲的。No，这圣经讲的就用吧，黑蛮山的甘露是来到锡安山。这是大量神，是一个倾倒的神。求主怜悯，让我们知道说，哇，神的恩典够用的时候，我们说，不单单是够用，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说的恩上加恩。那我们就可以说利上加利，这是上帝所启示我们的一个所命定的，那是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如此。他的生命就是和睦，与君同居。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子，我们的圣灵，就是这样。所以他所命定的福，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永恒的生命，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不是不单单只是要去想说它是一个呼吸，然后继续生活下去了。上帝一而他在这里，虽然诗篇133篇就这么说永恒的生命，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永恒的生命是来认识神，并且是认识他所差派的那位基督，这才是生命最终极的一个定义。然后一切是从这个定义开始发展出来，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从我们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开始发展，而我们的生活乃是要为了来见证给我们这样永远生命的耶和华，并且让我们越来越知道说我们多少的来认识这一位神，以致说我们这所谓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认识。我们的和睦同居是美善的，因为神他自己本身是美善的。所以，如同那圣膏油一样，是从上到下分别为圣；又犹如那甘露是从大山到了小山，以致说生命里面、生活里面、人际关系当中，不管是与谁，能够有清爽以及丰盛。可是，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一切开始要开始展现，否则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对啊，清爽丰盛。然后我们一进入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想放弃了，或者说，到底还要多久啊？上帝，这到底还要多久？我已经跟这个人这边应付了这一件事情，我知道和睦同居，OK，这是很棒的事情。可是已经3个星期了，到底还要多久呢？30年愿意吗？50年愿意吗？或许这是神愿意我们来询问。好，我们知道了和睦同居重要，我们愿意等待多久？我们愿意参与在里面多久？我们愿意多花怎么样的一种忍耐 来看见和睦同居重新再现。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哦，爱是恒久忍耐，单单忍耐这个功课就够了。可是没有那忍耐，这和睦同居怎么来？因为我们总会发现说，哦，彼此的疮疤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甚至。门徒们都会觉得主耶稣基督有，他们好像也就是对主耶稣基督没有完全认识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接纳他。如果对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办法接纳，我们的不完美的人碰到不完美的人，你要如何马上的说哦呀，那个 hug 之后啊，有时候15分钟就吵架。当然不是那么负面，然后15分钟之后，然后越来越快乐，对不对？这样，again，人生是很丰盛的。那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活出什么叫做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福，这是永远生命。那如果是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定睛仰望的，是看到和睦同居，它是一个果效。我们要看到，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他背这个果效背后的那个生命，这生命的源头乃是神。所以，上帝既然命定，就不会有改变。他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你要品尝什么叫做生命吗？你要认识什么叫做三位一体神吗？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与神有连结吗？好啊，我们礼拜天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出游，可能几个家庭可以说，哦，我们一起去玩。这一切，求助帮助，我们都能够来看见，我们能够来认识到神，他在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的和睦以及他的同居。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我们。现在参与在这样一个团契中，使得我们的喜乐能够完全，这是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真理。和睦同居不单单只是一个任务，它是一个生命。没有了这个生命，你是达不到这个任务；有了这生命，这任务会慢慢的实践。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之下，我们能够知道说，呀，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有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他是与我们和睦，他是与我们同居，以马内利。诗篇133篇里面，不单单只是说哦，我们这样子，乃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进入了我们中间，是一个丰丰满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以致说他可以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能够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去彼此相爱。不单单只是相爱这样一些好事而已，乃是有一个见证性。因为我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带着基督的形象，带着基督的。”生命，但主耶稣基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很重的，是很严厉的，因为他刚洗完的门徒的脚没错，可是这门徒们那时候在发做些什么事情呢？争彼此谁为大，而主耶稣基督也就说：“好，我赐你们一条新命令，并且是以我彼此相爱本来是有的，没错，可是以我作为标榜。”哦，我要做基督吗？那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怎么做基督呢？来认识基督就是永恒的生命。对，求主怜悯，因为门徒之间那时候在争着到底谁为大的时候，在为着自己的荣耀去争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有另外一种生命，叫做和睦， 以及同居，也就是彼此相爱。那如果是彼此相爱的话，那彼此相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这一切就下来，因为那不自夸马上就已经呈现，不去计算别人的恶。哇，不要去计较，因为要去计较是很容易。哎呀，我这次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就觉得说，哇，我们槟城人的一个文化就是超级会计较，超级。我甚至去到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好累，因为就，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不够热，那个又太酸。那如果做好的话，又好像又太好。那我后来去玩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说，求主啊，我知道说等明天就是本来气象报告会下来啊，那我就说，可是看在爸爸妈妈份上，好吧，你爱他们不用疼我，可是你疼他们的话，就赐下好天气。早上下着雨，然后就好，我就是顺服着神的主权。然后呢，晴天就来了。当然，我这个罪人就说，好像太阳有点太大了。我就想说，天父可能对着孩子啊，你真是很难伺候。可是发现说，这个计较的心实在是太自然了，我要去对付他真的是，然后才真的能够和睦同居。不然的话，你就一直觉得说，哇，这太阳晒的，你知道，上帝，你可以再赐一个小乌云这样子给他挡太阳，然后叫我更快乐，就这完全就是很自我为中心就对了。可是和睦同居的时候是为了对方的好，然后并且能够看见，就刚刚才说的，太阳是赐给歹人以及赐给义人，甚至还有雨水掺杂在其中。因为我们将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他是放下身段，他屈膝为那骄傲的门徒洗脚的这样一位老师，那是他的生命借由他这样一个身份，老师的身份活出了这样一个生命。同时间他是不顾他自己，他为了要拯救罪人，因此他愿意受难，这是他的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祈求神呀，我们所向往的不是参与在罪恶之中，不是参与在撒旦和自身的情欲的这样一种手段之中，乃是回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恒久忍耐，他忍耐什么？他当时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他到底在忍耐什么？不是他们的脚臭或者是脏，乃是他们的背叛将要来到。他的恒久忍耐是能够 hold 住，知道说将要被背叛，却还是愿意去爱对方。没有了和睦同居，怎么会有美善的事？这是诗篇133篇其实让我们知道的，因为和睦同居是美善，所以没有了和睦同居，美善也因此会跟着看不见。没有了美善的事，人又怎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这个世界不是会自发性的施予恩典。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是非常体会到这一件事情。我们有非常有礼貌的向你发怒，所以你就觉得说，哦，这还蛮有礼貌的。可是你就知道说，那个火焰已经来到，有一把刀在你的喉咙上。以前没有这么深的体会，可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有点全身不对劲。当然不是单单只是马来西亚，我相信只要没有神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靠着礼节来说啊，不错不错，而不是打从心里的说我要来爱慕这样的一个和睦共处。世界不会有自发性的恩典给你，可以有礼貌，不一定会有恩典。而这世界确实是需要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而我们教会有何等大的这样一个见证的机会并且任务，可是是能够做到的， 这不是上帝所赐我们达不到的一件事情，乃是能够做到，因为有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求告的是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展开，也就是说我们越每天越说活着不再是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帮助我们确实带着这样一个谦虚温柔忍耐，以及有这样极大的一个宽容，和平彼此联络，为的是让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被世人见证，为着我们在信心上我们能够得到勉励，这是全方位的好处。我们的神得着那奇妙的荣耀，因为他是一位我们配得敬拜的神，我们的和睦以及同居也是我们其中向他的一个敬拜。现在邀请弟兄姐妹花一段时间，你与你个人与神有这样一个会面的一段时间，看神对你有什么话说，你也有对神有话说，我们花一段时间这样一个静默与神的团契，然后做一个祷告为结束。真的，您说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主耶稣基督，您要我们彼此相爱，好像世人能够知道我们是您的门徒。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有圣灵，以致生命有这样一个建造，并且是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是新的创造。神，你铁定补足我们的软弱，并且让我们能够品尝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恩福。就像刚才弟兄姐妹就提醒孩子，那恩慈讲不出来的时候就说了的恩慈，这样一个霎秒间也是神你的恩惠，因为弟兄姐妹也就展现了还是有这样一个忍耐的性质，并且有这样一个恩慈的对待。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要轻忽那生命里面那最小的细节，因为在小事上主你的恩惠已经大大展现。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所赐的力量以及带领， 也并且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负起主耶稣基督那轻省的恶，我们没有逃避，也不偷懒，并且在这个没有和睦的世界环境，不管哪里没有和睦，但愿我们能够做和平之子，因为我们是和平之君的子民，就让世人能够看见，唯独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有和睦，并且是会有时间以及空间上的展开。主啊，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能耐，也谢谢您已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能耐，让我们能够相信并且来活出在主里面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我靠主耶稣基督的美名祈求，阿门。